哎，啊，欢迎回来啊！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15分钟一下就过去了哈。好，在咱们继续啊今天的这个经文的研读之前呢，我们先来再复习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就是耶路撒冷啊，犹大王最后的这几个过程啊。让我们呢，先在这个历史时间的这个进程里边啊，先有一些概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犹大历史啊，这几年的时间。那么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呢，是586年。那么大概640年的时候呢，是约西亚在位登基的时候。那么先知耶利米，这个。出来做工是先知，是这个约西亚在位呢第13年，第十三年大概就是628年到627年这个时间，对吧？就算是628年吧，对吧？然后呢，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说这个从约西亚这个25章第3节啊，从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这个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啊，直到今日，也就是说，这23年里边啊，这个就是约雅敬第4年啊，所出现的情况，那么就是。28年啊，628年，再减去大约23年呢，啊，就是605年了。啊，60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啊，尼布甲尼撒元年并不是巴比伦元年啊，这个612年的时候。啊，612年的时候呢，是这个巴比伦推翻亚述啊，就是亚述灭亡的那一年。啊，这个612年啊，就是亚述灭亡的那一年。那么大概605年啊到606年这个之间呢，这个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啊，我们就叫他尼王好了，啊的元年，也就是说他正式登基啊。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在这个巴比伦啊，已经掌握了非常大的权力啊。但那个时候呢，是正式巴比伦大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所以先知耶利米啊，在这一个时间呢。一直在他们中间工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605年的时候，已经是约雅敬在位第4年了，也就是3年啊左右的时间吧。大概就是说，因为约西亚在位呢，一共有31年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约雅敬登基的那一年呢，啊，这个640年啊，减掉31年，大概就是609年啊，在这里。啊，公元前609年，公元前609年啊到610年之间呢，发生过几个事儿啊。 一个呢就是亚门的儿子亚哈斯啊。民间啊立了亚哈斯做王，啊，但是呢，埃及王来了，这个把他掳掠了啊，然后就立了约雅敬。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耶路撒冷可以说是第一次被掳了，是被巴比伦掳掠的。那么到了，不是被埃及掳掠的啊，到了这个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就开始来攻打耶路撒冷了。然后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呢，就把城攻取啊，然后呢就掳掠了。那么但以理先知呢，就在这个时候被掳掠的，这是巴比伦王第一次来掳掠啊。但是呢，国中是第二次被掳掠的啊，因为第一次呢，第一次是埃及掳掠的，是吧？现在他是第二次被掳掠了，但是第一次被巴比伦王掳掠。掳掠了之后呢，这个约雅敬啊，就开始从一个亲埃及的王啊，变成了一个亲巴比伦，就服侍巴比伦的这个情况了。那么他服侍巴比伦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开始背叛巴比伦啊，来穷向埃及啊，然后呢，就是在他做王第11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大概是这个小学算数啊，其实是。这个609年啊，我们看到啊，609年，约雅敬啊，这个，减去就是大概是599年了啊，这个就是大概600年，大概就这个时间了啊，就是约雅敬被掳掠，啊，约雅敬被掳掠，啊，约雅敬被掳，啊，那么就是先知耶利米书记了啊，他好像被拉出去啊，扔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约雅敬在位的年间呢。总的来说，是第三次被掳，但是被巴比伦第二次掳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立了这个约雅金来做王，啊，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啊做王了。但是约雅金做王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又回来了啊，又把约雅金给掳掠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是第三次被巴比伦掳掠，但是总体来说呢，是第四次被掳掠了。被掳掠了以后呢，就立了西底家做王。啊，这时候呢，犹大王就变成了西底家了。啊。那么西底家他一开始当然他是亲巴比伦的啊，他后来呢又背叛巴比伦啊，然后巴比伦呢就再一次来攻打他，最后围困耶路撒冷啊，围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后呢把耶路撒冷攻陷啊，最后呢甚至于把圣殿也烧了啊。那么当时这个大概就是在。605年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元年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的那一次啊，也就是但以理，被掳掠的那一年。那么约雅金被掳掠的那一年啊，约雅金被掳掠的那一年呢，大概就是以西结被掳的那一年，对吧？先知以西结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个被掳的这个过程哈。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了这个背景呢，我们就来看啊，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从犹大王的这个耶哥尼亚和啊犹大王的首领、工匠、铁匠啊等等的这些呢，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好，快快抢答，这是这个巴比伦来掳掠耶路撒冷第几次？巴比伦来掳掠耶路撒冷第几次？
第二次吧。
啊？
第二、第三次。
第二次。
第三次是西底加被掳，第二次是约雅敬，第一次是但以理，对吧？
啊。
第一次是609年，是不是？
605年。
605年，第二次是
606年。
598年，第三次是586年。
哎，其实呢，在这个598年、599年之间啊，其实是掳掠了两次，也就是前后只隔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掳掠了两次。
那就是埃及一次，巴比伦一次。
不是，这个我们记得啊。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巴比伦就来掳掠了两次。也就是说，但以理被掳掠的那个时候呢，就是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呢，神将约雅敬就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啊，
嗯。
但以理书第一章啊，我们来看啊，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然后主将约雅敬并耶和华殿中的器具的几分交在他的手中啊，他就把这些东西呢就带到了示拿地，放入他神的庙中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王吩咐太监长啊，要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当中带几个人来啊，没有残疾，相貌俊美，然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都足以适立于在王宫里边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很年轻的啊，很年轻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小太监啊，从犹大的王室贵胄当中，也就是说是非常受过良好教育，小的时候啊这个被好好的养育的这些人啊，要掳掠一部分来啊，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当中呢再教养三年，然后呢他们就出来在王面前示例了。所以呢这是啊什么人呢啊，这个就是太监长啊，负责太监的，对吧？所以这些被掳掠的这些犹大人呢，就是啊被掳去，所以这个太监长啊，就是被掳掠去，在这个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做太监的人啊，其中就有但以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是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他们被掳掠的时候呢，是第四年的时候被掳掠的啊，这个大概就是攻打了从第三年到第四年啊，这个所以到了约雅敬这个耶利米书第25章里边，一开始提到的就是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这个不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第四年啊，这个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这个元年啊，然后耶和华论犹大众民啊，话临到他啊，怎么，所以这个三年呢都没有听从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但以理被掳掠的那一年啊，但以理被掳掠的那一年，攻打啊第三年，然后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呢，他就被掳掠了，没有完全被掳掠，只是掳掠了很少的一部分 啊，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掳掠。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在这个第二十三章里边啊提到的，不对，第二十二章啊，第二十三章是对，第二十二章啊，这个十三节往后啊，说那行不义盖房啊，这个行不公建楼的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些就是指的，然后啊，第十八节就说了啊，说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啊，人不必为他举哀啊，等等等等的，然后他被埋葬好像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记录的，这个约雅敬的结束啊。约雅敬其实约雅敬是怎么死的呢？就是巴比伦王来掳掠他，掳掠他以后呢，他本来是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但是呢，也许他的身体不好啊，也许是这个巴比伦人啊把他折腾得太厉害啊，因为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对吧？所以呢，在还没在掳掠的途中，刚刚带出耶路撒冷呢，他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的军队啊，就这个立了他的儿子，当时很小的王啊，这个其实只有七八岁的时间啊，有人这个圣经有的地方写的他十八岁，其实不可能十八岁啊，他大概就是七八岁的时候，他就被立为王啊。然后呢，过了三个月啊，这个巴比伦又回来，又把这个约雅敬的儿子，这个耶格尼亚啊，也就是约雅金啊，他的名字呢是耶和华将要建立啊，约雅敬是耶和华建立啊，这个他的儿子约雅金呢就是耶和华将要建立，结果呢他就被掳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被掳到外邦地的这些呢是那块还相对好一点的无花果，那么所以耶格尼亚呢就是约雅金啊，当巴比伦王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就投降了啊，他没有抵抗啊，所以然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就把约雅敬的王室呢全被掳掠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次被掳掠啊，这是第三次。所以第一次啊，巴比伦王来掳掠的时候呢，是约雅敬在位第四年，但以理被掳掠的时候；第二次就是约雅敬本身被掳掠啊，这个王被掳掠，结果他就死了，死在途中了，啊。第三次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被掳掠，啊，这个就是他作为只有三个月做王啊，然后巴比伦王呢又来就把他又掳掠了，那么就立了西底家做王啊，所以这个耶利米书呢。第二十四章啊，你看第二十五章呢，他又回来写约雅敬在位第四年的事儿啊。其实这个二十四章这里记录的呢，耶格尼亚被掳，也就是约雅敬被掳呢，是约雅敬已经死了啊，然后这个被掳，所以这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记录的这个次序啊，在时间的次序上其实是倒序的。啊，是倒序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历史复习一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耶路撒冷第三次被巴比伦掳掠了啊。那么这一次被掳掠的时候呢，就是先知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啊。那么这次掳掠的比较多啊，就是把这个君王啊，还有他的这个什么公主，包括他的母亲啊等等这一切，还有首领、工匠啊、铁匠等等的这些能人、有能力的人啊，然后这个都被掳掠了，然后就立了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啊。这是以后呢，耶和华指给我看啊，两筐无花果在耶和华的殿前， 那么这两方无哈国呢，就是被掳掠的 和留下的，对吧？也就是说被掳掠的这帮人呢，包括着像丹以里这些人啊，包括着像这个约雅敬这样的人啊，这是被掳掠的这些。那么西底家啊留下的这一批人啊，那么后来呢耶利米也被留下了啊，他没有被掳掠，他也没有出去投降啊。虽然巴比伦王这个掳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因为先知耶利米预言了巴比伦要在耶路撒冷得胜啊，所以巴比伦的军队呢就善待耶利米啊，就是说你自由啊，去巴比伦也可以，留下也可以啊。但是呢耶利米奉神的旨意啊，选择留下来。那么他就继续在这筐极坏的无花果当中来工作。那么那一筐极好的无花果里边呢，就有两个大先知在里头啊，一个呢就是以西结，另外一个就是但以理啊。所以这个四位大先知啊，就是以赛亚啊，这个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其中呢就有两位是在这个被掳的这些民当中来服侍的。那么但以理呢，主要是在巴比伦王宫里边啊，借着这个在巴比伦的王宫里边的见证来影响这些被掳的人。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看到啊，这筐极好的无花果啊里边的确有很多啊敬畏神的人啊，包括着以西结啊，包括着以斯帖和莫迪改啊这些人。那么这筐好的无花果呢，极好的无花果，好像初始的无花果呢其实也没那么好啊。不过呢，就是这一筐无花果之所以它好啊，是这里边有一批人啊是敬畏神的，而且呢是可以经过患难的造就之后啊，他们是可以被归正的。那么这一筐坏的无花果呢，是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的一帮人，对吧？那么我们就看到先知耶利米留在他们中间啊。其实先知耶利米过去所说的话，到了耶路撒冷被掳掠的时候呢，都应验了。所以这些留下的这些人呢，他们是非常清楚知道先知耶利米呢是神的仆人啊，是传讲神的话的。可是呢，当他们来到这个耶利米面前啊，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你不管说什么我们都听的。那么耶利米就跟他们说，不要下埃及啊，要留在耶路撒冷服侍巴比伦啊，投降巴比伦，服侍巴比伦，不要下埃及。但是那帮人呢立刻就拒绝耶利米的话，然后他们下了埃及，也把耶利米带下埃及啊。大概呢耶利米后来就跟那帮人一块儿啊，巴比伦攻打埃及，占领埃及的时候呢，掳掠埃及的时候，这帮犹太人基本上就在埃及都被消灭了，剩下的这些人啊就被赶散到全世界，就是经上所说的啊，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来看啊，这个在耶和华殿的面前啊，也就是说在神立约啊，施恩啊，但是呢有律法之约的面前啊，有两筐无花果。那么好的无花果是可被教啊，被教养能悔改的一筐啊，那坏的无花果呢，就是骄傲啊，不肯悔改，抵抗到底的这样的人啊。那么无花果呢就代表着神的子民以色列啊，在这里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就是咒诅一棵无花果，叫他连根都枯干了啊。那个呢就表示着以色列的国民啊，这个国家要在这个以色列神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地上要彻底的枯干啊。所以他们最后呢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 大概三十来年的时间吧，三十多年的时间。那么他们从主后七十年啊，第二圣殿再一次被毁，然后呢，他们再一次被赶到全世界去。然后主后两百多年，一百二十年到一百三十年之间呢，那是最严重的啊。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一直就啊在外邦之地过流浪的日子啊。到了一九四八年，神再一次召聚他们回来。好，这个呢就是两筐无花果的背景啊。那么那个好的这个，于是神就说了啊，你看见什么？他说看见无花果啊，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啊。那不可吃就是只有被丢弃了啊。所以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了，就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了啊，被掳去的这些犹太人呢，就是神打发啊离开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啊，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啊，我必看顾他们啊，如这筐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啊，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然后呢再领他们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被掳掠了还得什么好处啊？弟兄姊妹，他们要得好处，得什么好处？
我想一个是反省罪恶，另外一个话得到了磨练吧。
嗯，感谢主。其实也是在耶利米书里边啊，神向这些被掳掠的人当中啊，就跟他们说了，说我对你们呢，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得好处呢，就是使他们能够末后有指望，叫他们经过磨练，经过造就，经过比较啊，就是原来他们在自己的独立的国土上的生活啊，和服侍外邦人啊，到外邦人做外邦人的奴仆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呢，他们就曾经做过埃及的奴仆啊，现在他们又开始因为离弃神啊，所以就做巴比伦人啊，做波斯人啊。其实后来有一批人他们不肯回来的啊，这些人就在希腊在罗马的地方呢，甚至于在后来的整个的欧洲啊，留下了很多很多犹太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在那里呢，是相当，正像这个圣经上所说的啊，他们就成了凌辱啊、笑谈啊、讥刺、咒诅，是吧？所以犹太人在外邦之地的生活，虽然犹太人很厉害啊，但是始终呢，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被凌辱啊，成了笑话啊。人家说这是神的子民啊，从耶和华的殿应许的地方啊那里出来的民呢啊，所以他们就被称为这个被咒诅的啊。所以被掳掠的人使他们要得好处呢，这个得好处就是使他们末后有指望啊，因为神要领他们回来，经过这个艰难困苦啊，神说我是 以困苦以艰难好像饼和水给你们吃一样啊，这个然后背后呢却有老师来告诉你这是正道，你要行在其中。所以这个受苦艰难呢是为了造就他的子民啊，然后呢这些人呢被掳去，这些人啊就要被建立啊，必不拆毁，灾殖不再拔出啊，并不拔出。那么这个建立啊灾殖其实并不重点的啊，并不是指的他们在哪一块土地或者在哪个地方生活，而是指的神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信仰的稳固啊，是这个问题。所以下边就说了，解释这个建立和栽植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认识我的心啊，知道我是耶和华，对吧？这个才是整个 问题的关键啊，也就是说神要建立神要栽植的那个本质，就是不管他们人在哪里啊，但是经过这样的患难之后呢，使他们真正认识神，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对吧？这个是问题的关键。然后他们无论在哪里啊，神都会保守他们的平安，即便就是在患难当中啊，正像大卫所说的，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因为他们已经把神啊建立栽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了。然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的归向我。那么这个就是神要掳掠他子民啊，淘汰一批人，建立一批人，最后要产生的结果。然后呢，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了啊，说我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并且是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要交出来，好像那一筐极坏的无花果。所以这个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反述的信息啊，也就是说这里已经提到了犹大王西底家啊，他的首领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信息呢就是一个倒述的信息啊，前边就讲到约雅敬在位啊，然后这里又提到西底家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后来补充的信息了啊，然后以及剩在耶路撒冷其余的民，并且已经逃往埃及去了啊，那个逃往埃及或将要逃往埃及去的那些犹大人都要被交出来啊，好像那一筐极坏坏的不可吃，也就是说不能享用神要废掉抛弃他们的那些血统上的以色列犹大百姓啊，所以把他们交出来，然后呢他们要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遭遇患难，我要追赶他们到的各处啊，使他们成为凌辱等等等等的这些啊，这个是刀剑饥荒瘟疫不断的临到他们啊，这个临到他们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啊，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也就是说他们人并没有灭绝啊，只是在那个地上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们要完全从耶路撒冷的这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地上要完全的灭绝。那么这个呢神做这些事情啊，也是根据神跟他们所立的律法之约啊，根据这个约呢来实行审判的。那么当他们被赶出离开这地啊，使他们在那地都灭绝了啊，那么这象征着一件重要的事儿，象征着什么事儿，弟兄姊妹？当神的子民从被掳之地灭绝的时候，但是人并没有灭绝啊，人还是在外国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啊，并没有完全灭绝，只是在神所应许之地上没有了。这象征着什么？
以后的回归吧，
以后的回归，我是说他们灭绝啊，在就是说，比方说啊，这个，这个很难做打比方的，就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应许他们在这地上得福是有条件的，对吧？
嗯，
这个条件就是律法之约，你遵守这个律法，你就在这个地上。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团面盆子也蒙福，你从一条出去打仗，敌人就从七条路逃跑啊，等等的。
嗯，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约呢，你就在这个地方被咒诅，啊，
对，
什么东西都是咒诅，然后最后呢，要被从这块地上赶出去，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
嗯，
那么这个就是神跟以色列所立的律法之约的关键，是吧？
嗯、
那么。他们被赶出去了啊，这个一开始是地也受咒诅，城门受咒诅，团面盆子受咒诅，这个啊，饥荒瘟疫各个方面临到他们啊，最后他们被外邦攻击，最后呢他们要被赶散到全世界。那么这个象征着什么呢？就是说当他们啊在神所
律法之约的结束，
哎，就象征着律法之约结束了 啊，象征着律法之约结束了。弟兄姊妹，当他们啊被从他们列祖之地完全被赶出去，这个国家完全灭亡了，特别是根据启示录的信息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对他子民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根据启示录啊，咱们查过的啊，启示录十三章啊，不对，十二章啊，十二章最后啊，你看啊，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这个就是以色列，对吧？于是呢，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躲避那龙啊。这个，那么他们被掳掠到外邦之地的时候，其实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保护啊，其实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保护。这里边呢有几件事弟兄姊妹要记得啊。以西结先知啊，以西结先知他在异象当中就看到了神把约柜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拿走了。当约柜拿走了，就是象征着神跟以色列人的律法之约结束了。律法之约的结束和以色列子民被赶散到全世界去，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怜悯。这个怜悯就是说，如果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啊还留在这块地上，那个约柜还留在圣殿里边，那么这就表示律法之约还没有解除。如果律法之约没有解除，他们就要按照律法之约受惩罚。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一直惩罚下去，到最后他们就没有一个人能活命了，是吧？因为人都做不到嘛，是吧？所以到了最后他们就完全灭绝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借着约柜收回去了，律法之约解除了，那么他们离开了那个神所应许给他们那个地上，他们到了外邦之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外邦之地的时候呢，神就以他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对吧？以他的慈爱和怜悯来保护他的子民，他们在外邦之地可以被留下来。虽然因为他们的罪啊，他们在那里在那里被抛来抛去，是吧？要受凌辱，但是不至于到了灭亡的地步，是吧？啊，刚才娜迦说这个是啊来保存生命，是的，是吧？神要在那里要保存他们啊。其实呢，他们神把约柜收回去，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像神离开了他们，其实没有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一开始的时候宣布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以西结先知啊，他在第一章里边啊宣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上帝在被掳的子民当中还要暂作他们的什么圣所，还要暂作他们的圣所。所以先知以西结在亚巴鲁的河边啊，就是在被掳的地方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对吧？所以耶和华并没有离弃他们的百姓，这一些啊被掳去的这块好的无花果，神在外邦之地啊，在拜偶像之地，神在他们中间暂作圣所，是吧？所以这是多么美妙的信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查过先知以西结书了，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些图画慢慢慢慢的都拼起来了啊！现在我们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情和这些事情 背后他的那些原因，对吧？这个神的心意是怎么回事。好，今天呢我们就经文本身啊，我们这个24章啊先咱们分析了，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把25章的经文来一同学习。我知道这个信息量比较大啊，是一方面牵扯到历史，牵扯到地理啊，牵扯到各个民族啊，牵扯到神的立约啊，牵扯到神的管教，牵扯到子民的盼望啊等等，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这些经文里边要叫我们明白。那么同时呢，我们来查考这些话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啊有非常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听啊，能够明白啊，能够记住，能够消化，能够成为咱们今天信仰的指导。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么我们就先祷告结束咱们今天的圣经学习，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讨论或者怎么样啊，我们还开一段时间。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记录下来啊，下次咱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咱们继续来讨论。因为这些经文呢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爱我们人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救赎，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耶利米书24到25章，你通过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传达了用两筐无花果来形容神的态度，好的那筐以后必会回归，坏的必被咒诅毁灭。先知以斯耶利米他流泪苦口婆心地规劝以色列人认罪悔改，长达23年，却没有打动以色列人的刚硬的心。神已忍无可忍，不再怜悯宽恕以色列人，让他们现尝尝善恶树上的恶果子的味道，吃尽被掳去为奴的苦日子。这等以色列知道是自己犯的罪所造成的后果，开始醒悟反省悔改，求神在寻找生命树果子的时候，神会再次的悦纳他们。天父，你是怜悯宽恕的公义公正的神，但你又是烈火的神，印证了圣经中常教导我们的爱神的人得蒙福，拜邪神离弃你的必受咒诅。你也教导我们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末世时期，唯有信靠你，定睛仰望你，忍耐坚持到底的人，必进神的国度。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颂赞全归唯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简单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